一月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继续持续我们在新年一开始所立的一些新的志向，还是我们经历了大家所熟悉的一段经文，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学习一个功课，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一个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才会特别讲到感恩的心，但是我们不只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盼望在一年到头，在每天，在时时，盼望都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今天我们就盼望能够学这样的一个功课，好不好？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在过去一年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不一定有高山，有些时候要经过一些低谷，不只有晴朗的天气，有些时候会经过暴风雨。主，但是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现在我们回头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你都有你的美意。主，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主，我们真是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让我们仰望主，让我们带着信心继续来奔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主，你必在我们前面引领我们，我们就盼望能够步步跟随。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感恩的心，这是赐福我们常常听到的，很熟悉的，但是盼望我们再一次来仔细思想，好好的来学习，求你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在过去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新年的假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我知道有些人就会趁这段假期回到我们在国内或是台湾去探望我们的亲人，或是在美国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有些人可能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会来探望我们，所以我们利用这段时间跟我们自己所爱的人多多聚聚。很不幸的是，我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过去这段时间，美国正在流行性感冒，休假变成在家养病，哪里都不能够去，家人一个一个轮流生病，被迫在家休息，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往年这个时候，我跟玉芬也都常常会回到台湾去探望我们的父母亲。这次呢，我们也是哪里都没有去，待在我们的家里休息休息，顺便把家里好好的整理整理。但是这次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家里有好多的无价之宝。那什么叫做家里的无价之宝呢？我来解释一下。很多人知道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我常常如果有机会到 mall 里面去，我最喜欢的就是去逛那个 CD 的那个店。有一次我在店里面看到有一张我听到很久我心里向往已久的一张 CD， 但是一看价钱，哇，要20块美金，20块美金一张 CD 这么贵，我犹豫了很久，走来走去，出了店，我又回去看了很久，最后真的是狠下心来把它买下来。后来看到在旁边有一些古典音乐的 CD， 这些古典音乐也是以前都已经听过，哎，一张只要3块钱，想想3块钱呢，就跟吃一个汉堡差不多，哎，就挑了好几张。最后要出门之前，哇，竟然有一些 on sale 1块钱的 CD 在那个地方，一叠，就像找宝，就是那个宝藏一样，就去那个地方找找找，就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呢，这个20块钱的 CD 早也听，晚也听，天天听，听了好几个礼拜。假设说我听了200次，大家想我听一次要花多少钱？只要10 cent 而已，对不对？那个3块钱的 CD 呢，拿出来听了一次，不怎么样，就把它放在旁边。请问听一次多少钱？3块钱。那些1块钱的 CD 呢，回来然后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也从来没有听过。大家数学都是很好的，1除以0是什么？无限大，无限大，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无价之宝。我不知道在家里大家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无价之宝，没有听过的 CD， 没有看过的 DVD， 没有看过的书，没有吃过的零食，没有穿过的衣服或是鞋子，没有用过的包包或是首饰或是化妆品。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的家里有没有这些很多的无价之宝。 我们从去年感恩节，美国他们俗称 Black Friday、他们现在不等到 Friday， 他们星期四晚上店就开门了，然后冲销达旦，很多人就去，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叫血拼 Shopping， 就排队去买Shopping 叫做血拼，去排队去购买。然后到了那个周末过了，现在星期一不出门去上班，在家里还有 Cyber Monday， 网络可以不断的 order 东西，一直买买买，血拼到圣诞节之后，当然不能够错过 After Christmas Sale。 我们在圣诞节之后，我们希望有很多的很好的 deal， 很好的便宜的东西我们可以去买。有一个太太，她出去这段时间出去 shopping 回来、很得意的跟她先生说，我今天帮你赚了500元。先生说，你去做什么可以帮我赚500元？太太说，我今天去血拼，去 shopping， 50% off， 一件大衣200块， 50% 只剩下100块，我一口气买了5件，所以帮你赚了500块。请问先生怎么回答？请问在座如果你是先生，你怎么回答？不知道有没有先生会说，你怎么买那么少？你如果买10件不就赚了1000块吗？如果你买了100件不就赚了10000块吗？我们会不会这么说？请问这个太太到底是赚了500元还是多花了500元？其实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我们所买的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的还是我们想要的。如果我们买的是我们所需要的，本来就一定要买的，那我们就是赚了500元。但是如果我们买的只不过是我们想要，并不是真正需要的，我们就是多花了这些钱。而且我们这些贪图便宜所买回来不需要的东西呢，在我们家常来常去，我们又多了好多的所谓的无价之宝。无价之宝，今天我们要所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不要专注在这些我们还没有的事物上，而是应该让我们专注在这些我们已经拥有的事物，能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很奇怪，我们人总是会看到我们还没有的，而常常会忘记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们盼望第一个功课我们来学的，就是使我们贪恋的心转为知足。秘诀呢，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对贪心这两个字常常很熟，但是贪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今天想在这个地方分享 贪心的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种贪心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的而自己却没有的时候，我们也想要，这是第一种贪心。所谓别人所拥有的，可能是别人的车子，可能是别人的房子，别人的厨房，别人的家用品，现在年轻人他们更是向往别人拥有的 iPod、 iPad、 iPhone 这些 smartphone， 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羡慕别人的工作，别人的聪明才干，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羡慕别人的父母。我从小就想羡慕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母真是好，真想去他们家给他们做养子我们羡慕别人的小孩，哇，别人的小孩怎么那么听话，那么有礼貌，那么会读书。更糟糕的是，我们会羡慕别人的配偶。中国人有一句非常非常不好的话，他说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真的是很不得，真不好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因着我们的老我会去羡慕别人的东西。我们开到公司，停在 parking lot 看到别人的车子，我们去我们同事，我们去弟兄姐妹的家里，我们看到别人的小孩，哎，我们常常会羡慕，常常会羡慕。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在十诫当中，在神很在意的那时候颁给以色列人10个诫命，其中包括不可拜偶像、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的这些条例当中，有一条我们常常忽略了。他怎么说？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跟他一切所有的。以前的牛驴，我们今天没有牛驴，但是今天我们有车子，我们有船，我们有除草机。以前所谓的奴婢，今天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家里有各式各样的 appliances， 电冰箱、家用品、厨房用品， 我们的家具，我们的音响、电视、电子产品。至于以前所说的妻子房子，今天还是妻子房子，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人常常总是会羡慕或是贪恋别人所有的，而我们自己还没有的这些所谓的人事物，我们会想别人的父母儿女多好，别人的工作多好。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很特别的恩典，这些恩典其实一直都在，但是我们往往却视而不见，而我们的眼目常常是专注在那些我们还没有的。而感恩的心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多专注在这些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而不是专注在这些我们没有的。那第二种贪心呢，是我们自己已经有了，但是还想要再更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跟朋友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非常愁眉苦脸，若有所思。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他说，我想要吃桌上那一盘肉里面的一块肉。他的朋友说，那很简单啊，那你就去夹。他说，但是我的筷子上面已经有一块肉了。他说，你很简单，赶快把那一块肉塞进你的嘴巴里面再去夹呀。他说，但是不行啊。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嘴巴里面已经有一块肉了，还没有吃下去。我们人常常像这个人一样，我们有了却还想再多，有了却想还想再多。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无价之宝，我们自己买的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我们自己买的，有些东西是别人送的，我们可能把它们放在柜子里面，放在家里的某些角落，我们或是忘记了，或是忽视了这些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只想要再更多，只想要再更多。很多人很羡慕我们，希望能够过一个幸福知足的人生，但是幸福跟知足呢，并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看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很多人即使拥有很多，他们还是不幸福，还是不知足。有人只有一点点，但是他看这些他所拥有的，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他觉得他的人生是很幸福很知足的。我们常常拥有却不曾享受，好像一个小孩子带他们去 theme park， 去 Disney World， 去 Busch Garden。 我们曾经跟一个家庭带着他们的小孩子去，那小孩子很有趣，我们排队常常要排很久很久，他盼啊盼啊盼啊，终于坐上去了。我们觉得说应该是好好 enjoy 的时候，但是他一坐上去，他马上在做什么？就是在看下一个他要做什么。他完全没有好好去经历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 ride， 他一直在看，一直在想，他一个跟他妈妈说，我要去做那个，我要去做那个，我要去做那个事情。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常常跟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急着赶快要毕业，我们开始工作就希望赶快 promotion 升职加薪，我们生儿育女，我们就希望他们赶快长大，他们能够有一番作为。但是真的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实神都有他特别的祝福，只有在那一段时间可以经历的，可以享受的。我们看看我们小孩子二三岁的时候，当然有些时候 trouble too， 但是真的那段时间就只有那段时间，过去就没有了。 teenager 的时候当然很难缠，很难相处，但是一下子他们就要离开家了。我们是不是珍惜我们现在有的，而不要专注在那些我们没有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对我们所拥有的有一个感恩的心，还是我们一直想要更多，想要更多？刚刚柯良在一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个经文，是大卫对他的心说话，这也是另外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真的，我们的心常常需要去提醒他，一下子就跑到我们不想要他去的地方。我们盼望今天早上能够专注在这个地方敬拜神，但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也盼望像大卫一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今天我们所有的是一个贪恋的心，还是像大卫一样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愿不愿意像大卫一样，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的心，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一切恩惠，让我们为自己已经拥有的来献上感恩。另外呢，还有第三种贪心，第三种贪心是我们自己有了却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不愿意 share。 小时候我觉得我常常很喜欢就是逗一些小孩，看到小孩子他们在吃东西或是 有一些东西，然后你就跟他说 share 然后看他的表情很有趣。我们父母也常常去喜欢去逗他们，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跟别人来 share， 但是我们发现不要说小孩，到了我们大了以后，我们都还是不太喜欢跟别人来分享。其实这也是一种贪心。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曾经提到一个财主，这个财主他不偷，他不抢，他不投机，他不占人的便宜，他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去计划，去运作，去盈利。若是在今天呢，我想他在世人的眼中是大家所羡慕所敬仰的一个正直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但是耶稣却称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无知的财主，为什么他无知？因为他不断地积攒钱财，不断地积攒钱财，希望将来让自己来享用，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自己所有的跟他周围的人来分享，把他所有的跟他的工人，跟他周围的人一起来分享。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的周围是不是还有许多这样无知的财主？我们看到很多的 CEO， 他们裁员裁了很多的人，但是他们的薪水不断地降，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们没有想到跟别人来分享。这个无知的财主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无知的财主？我们对生命的意义价值无知，我们对神的心意无知。今天我们是不是只为自己，或是只为自己的儿女来积攒钱财？我们或是自己花用，或是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跟别人来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当然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会，我们在感恩节常常会请学生，请一些人来我们家吃饭，那时候因着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不会贪心，我们会想到要跟别人来分享。但是我还是再一次说，我们不单单是在感恩节，我们愿不愿意在每一年每一天，一年到头，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感恩的心，不去贪恋别人所有的，不去贪恋我们还没有的，而且愿意跟别人来分享我们已经拥有的。有一段经文大家一定都听过，我们一起来读，来，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很多人常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当然神有许多在我们个人特殊性的旨意，但是有一些神普世性的旨意在圣经写得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凡事谢恩的心，不是只有在感恩节，不是只有在顺境，不是只有在大事，我们盼望在我们的每一天，为我们每一件事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因为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定的旨意，让我们为已经拥有的献上感恩。相信我们一定会开始有一个改变，就是能把我们心中的贪恋转为知足。它的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让我们为已经拥有的来献上感恩。下一个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感恩的心会带来的改变是会使我们的骄傲转为谦卑。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常常会数算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会感谢神，但是我们常常不懂得去感谢人，我们只懂得感谢神。我们其实不只要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学习去数算别人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不只要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是不是能对人也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不只为我们已经拥有的事物献上感恩，我们也要为我们周围的人来献上感恩。其实感恩的相反，就是我们常常忘记或是忽略了别人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或是好处。我们都听过孟子说过一句话，人之患好为人师。人之患好为人师，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每次看到别人的时候，总是看到别人不完全的地方。当我们看到别人，看到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看到他们亏欠我们的地方。当我们人在一起久了，我们常常把别人的优点或是把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好处都视为理所当然。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就是 take for granted， take for granted。 我们渐渐失去了感恩的心，感激的心，我们所专注所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缺点，都是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或是都是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我们对家人是这样，我们对同事对上司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对教会的同工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会变得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态度，那都是出于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态度，那都是因为出于我们心中的骄傲，心中的骄傲。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别人总是没有我们自己好。但是我们自己想想看，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夫妻，做了别人的父母，我们在公司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做经理，也会去带领别人，有一天我们出来在教会做同工，我们会比以前我们所批评的这些人做得更好吗？其实不一定，而且有些时候是做得更糟糕。那时候我们说不定又会经历到别人对我们的不满意。因为人都是骄傲的，我们人常常都会有一个骄傲的心。有人曾经开过这个玩笑，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么样。他这样开玩笑，他说我们人的骄傲好像口臭，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都闻得到。我们人跟人相处，一不小心我们的讲话，我们的态度，甚至我们一个眼神，都会显示出我们内心的骄傲。但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去除我们骄傲的方法，一个秘诀，就是对别人有一个感恩的心。其实在去年二月的时候，在美国的职业篮球掀起了一阵，大家有没有听过林来疯？其实还不到一年，现在感觉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好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名不经传的，连选秀会都没有被选上的一个哈佛一个华裔的青年，叫做林书豪 Jeremy Lin。 他是从一个被裁掉的一个球员，他是在圣诞节新年的时候他被原来的球队裁掉了。他到纽约去，他要进到纽约那个球场，那个警卫不让他进去，因为完全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冷板凳的球员，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成为纽约，成为全美国，甚至全世界大家都注目的一个英雄人物。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因着纽约这个球队 Nick 的主力球员受伤，他有机会上去代打，没有想到他每一场平均得分超过二十几分。作为一个后卫控球员，他更是懂得把球传给其他的球员，使所有的球员的得分都大大增加。他们一赢了再赢，赢了再赢，本来一个输得很惨的球队，他们连续赢了六场球。在这段不寻常的时间呢，全球的球迷为之疯狂，一夕之间掀起崛起这个林氏旋风。在美国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国人有一个 last name 叫做 Lin， 我们教会的林传道非常非常高兴，他以前的人都不认识他，现在他都知道他是 Lin。 而且他们美国人很会造字，造了好多的字，大家很熟的就是 Linsanity 林来疯， Lincredible 林神奇， Mission Impossible 林可能的任务， The Lin Dynasty Cinderella 他们说成Lindelella， 我最喜欢的一个 Super Nintendo。 连英国的球迷，他不再说 London， 他们说 Linden。 那时候全美国全世界都因着他 哇，引起一阵旋风，很多人很崇拜他。但是在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所拥有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他不只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他对他的家人感恩，他对他的队友感恩，他对他的教练感恩，他时时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他在比赛后的记者会，当别人说他如何好的时候，他总是把这些功劳，把这些称赞都归给他的队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们四连胜之后，他们下一场球要跟纽约 Knicks， 他们要跟加州的很有名的 Laker 洛杉矶湖人队比赛。那时候洛杉矶湖人队前一场比赛完之后，在那个 locker room 记者会，他们就问很有名的一个美国职业篮球明星，叫做 Kobe Bryant， 他们问他们说，下一场球你们要跟Jeremy Lin 打球，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Linsanity，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你有没有听过 Jeremy Lin、Kobe O'Brien 摇摇头说，谁是Jeremy Lin， 他从来没有听过。几天之后，他们两队对打，林书豪在这场比赛当着这个 Kobe O'Brien 的面前，他完全守不住他，他个人得了38分，带着 New York Knicks 以92-85赢了洛杉矶湖人队。在比赛后的记者会，记者问林书豪，问他说，你想现在 Kobe Bryant 认不认识你？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觉得it's a tough question， 而且我也很好奇他会怎么样回答。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一不小心讲出很骄傲的话，说不定就伤了人。而有些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心不由衷很漂亮的话，很谦虚的话，但是又很虚假。其实到现在呢，我对他讲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先说，这我不能够回答，你们需要去问 Kobe Bryant。 但是接着他这么说，我想他应该是认得我，因为当我在场上跌倒的时候，他还过来把我牵起来。这是他说的，他不去计较别人的傲慢轻视，他所记得的是别人在他身上的恩典跟好处。他对家人是这样，对队友对教练是这样，甚至对于一个轻视他的对手，他也是心存感恩。今天我们所记得的是别人亏待我们的地方，还是别人恩待我们的地方？在前几个月Jeremy Lin 在台湾举行布道会，也因着他这种感恩谦卑的态度，吸引许多人来听，带了很多人信了主。今天如果有机会，我很鼓励弟兄姐妹到 YouTube 上面去找，有他这个布道会的全场，他在那边所分享的，我很鼓励大家去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不只是对神感恩，也对我们周围的人有一个感恩的心。在这个地方，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么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像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当我们想到那些带领我们信主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一定有许多人带领过我们。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这个重价不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摆上了多少为我们祷告，每一次的布道会，每一次福音聚会，多少的心力在那当中，我们有没有心存感恩过？我们对那些别人对待我们好的，我们心存感恩，在那些我们遇到低潮的时候，曾经鼓励安慰我们的人，我们是不是心每想到他们的时候就心存感恩？其实我们如果翻翻新约的圣经，不只是这一段，我们看看罗马书，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保罗说，我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不只是对教会，他对个人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就常为你怎么样感谢我的神。我再说一次，我们感谢不只是对神，我们需要对我们周围的人献上感恩的心。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不是一次，他一而再再而三对许多不同的人一再的表达对他们心中的感恩，因着他们来感谢神。我们或许会说保罗所碰到的都是好人啊，都是很有爱心的人，但是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多问题的教会。有一次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还说你们要我怎么样呢？难道要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吗？我相信哥林多教会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事情很让保罗伤心难过失望，但是不要忘记他一开始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怎么说，我常为你们怎么样感谢我的神。我不知道当我们今天想到我们的家人，想到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想到神摆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保罗一样带着感恩的心为这些所有神摆在我们周围的人来感谢我们的神。当然我们真的是会想，某某人对我这么不好，真的怎么样能够感谢他呢？对他有什么好感谢的呢？但是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基督徒他所写的。这个父亲在他的儿子二十几岁年纪轻轻就过世的时候，在追思礼拜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在那个文章提到说，他要感谢那些在他儿子还活着的时候，在他一生当中恩待他的人，因为他们才使他的儿子在生命当中享受许多很美好的时光。但是他说他也感谢那些苦待他儿子的人，因着他们他儿子的品格才能够不断的建造不断的提升。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态度呢？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啊 CCC 教会，我分享了这个故事，后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姐妹在跟她先生说，你要好好感谢我，因为我你才能让你的品格不断的建造提升。大概是她平常对她先生实在是不太好。是的，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感恩，让我们对我们的同学同事老师上司感恩，让我们对我们教会里的同工牧长感恩，特别是对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感谢这些人愿意出来服侍，感谢他们有意愿愿意付出时间精神力量来学习服侍神服侍人。我要强调学习这两个字，我们人做一件事情不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做得很好的，我们都需要学习。我们如果去弹钢琴，没有一个人谱一摊开一开始就弹得很好，我们都需要学习。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在教会，他们愿意出来学习服侍，他们不一定一开始就可以做得很完全做得很完美，因为我们都在学习，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对我们有恩惠好处的人感恩，也让我们对那些苦待我们的人感恩，因为神把他们摆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的品格可以不断的提升。我最近听到 一首日本流行歌曲、我大概听到的 一些音乐跟大家不太一样。这个日本流行歌曲内容很有意思，他讲到有一个人跟他的女朋友出去约会的时候，碰巧碰到这个女朋友以前的男朋友。当然一开始呢，他的反应跟我们大多数的人一样，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当他看到他的女朋友上前去跟他以前的男朋友打招呼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他心中就是感到酸酸的，就感到很嫉妒。但是这首歌怎么结束的呢？那这首歌结束的时候，他却说他心中觉得要好好感谢这个前男朋友，因为他相信因着这个以前的男朋友，才能让他现在这个女朋友现在更成熟更美丽而且更懂得爱。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态来看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带着 感恩的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心存感恩，因为感恩呢，会能够使我们的骄傲转为谦卑。我们除去骄傲的秘诀，就是让我们为别人给我们的恩惠，有些时候不是那么清楚的恩惠，但是总是有恩惠，让我们来献上感恩。那今天最后呢，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当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会使我们的埋怨转为感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一个常常埋怨的人，常常埋怨的人。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漫画，就是 Charlie Brown， 大家很熟悉，就是它里面有一只狗叫 Snoopy， 很可爱。但是我每次看这个漫画的时候，被最吸引我的是他这个邻居的一个女孩叫 Lucy， 她实在是很 rude 很凶。我们在这幅漫画看到这个漫画里的女主角，她每天都是不断的埋怨埋怨埋怨， complain complain complain。 她弟弟问她说，你怎么又在埋怨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几乎所有的时间都不断的在埋怨在埋怨在埋怨？她回答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埋怨？我们看到她的态度呢，还是在埋怨，说你为什么要说我，我就是有那么多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够埋怨。就像这个漫画里面的那个 Lucy，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都是在埋怨埋怨埋怨？我们埋怨我们的家，我们埋怨我们的工作，我们埋怨我们的教会，我们埋怨人，我们埋怨神。说到埋怨，看到了这段经文，我觉得是埋怨的最典型的一段经文，我每次看到都叹为观止。在旷野当中40年的以色列人，我想这些以色列人是最会埋怨的。他们埋怨没有水喝，埋怨没有肉吃，埋怨路途辛苦，他们埋怨他们的领袖，他们埋怨神。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又哭嚎着说，不只是说，还是哭嚎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没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我发现说，以色列人喜欢吃的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哈。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早就忘记了说，他们在埃及是为奴的，他们苦苦的跟神哀求，神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恩典拯救他们出来，但是现在却会因为吃不到这些东西来埋怨神。他们不止埋怨神，他们常常不断的埋怨摩西，说难道只有神跟只会跟你说话，不会向我们说话吗？我们看到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埋怨。新约曾经提到这一群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4这么样子形容他们，他说他们都在云下。以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是，我们都经历过神的带领，他们都从海中经过。大家记得他们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神又大能把红海分开，带领他们经过，他们都经历过神拯救的大能，我们也经历过。他们都在云里，都在海里受了洗，他们都有神光照下的悔改，像我们一样，他们都归了摩西。就像今天我们也都有神忠心的仆人的光照带领，他们都吃喝一样的零食零水，他们都有神的喂养供应，但是他们却是不断的埋怨不断的埋怨。神说这一群人是他非常非常不喜悦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跟他们一样？有人曾经说，埋怨就像骑木马，是会让我们有事做，但是不会带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不会让我们前进任何一步，我们只不过在原地摇啊摇啊摇。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有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的埋怨转为感谢？有人可能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谢的，但是如果在没有什么事情好感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感谢平安无事？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感谢神。有人可能说，生活当中都是一些小事，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谢神的，但是即使是小事，我们也好好的为这些小事来感谢神。有人甚至会说，哎呀，在我的生活当中都是坏事， 没有什么好感谢的。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坏事，真的都是坏事吗？没有错，我们看起来这些都是坏事，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挑战、难处、困难、挫折，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经历。我还记得当耶稣他来这世上的时候，也并不是说他所做的都是一帆风顺，他赶鬼，这些人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他出来传福音、医病、赶鬼、传道，但是也是一样，一点果效也没有，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悔改，没有人愿意相信。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章，他这么说，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常常会专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谈的，说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面前来。但是怎么样人能够真的得到这样的安息，就是有耶稣这样的一个心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是的，有很多的事情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很多的事在我们的眼中不是好事，都是坏事。但是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对神还是有信心，相信这些坏事都是他的美意呢？我很喜欢带年轻人一起读一本书，叫做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我们中文翻作标杆的人生。他的作者讲到一句话，他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所发生所有的每一件事情，用英文说 Nothing is arbitrary，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如果发生，都是神容许它发生。既然神容许它发生，一定有它的美意。所以当我们看到约伯遇见苦难的时候，他这么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在无可感恩的时候，仍然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他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这些坏事背后一定有神的美意。当我们看到约伯记四十二章，果然在他结束之前，约伯这么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现在亲眼见你。我们看到约伯信心的实现，是的，神容许这些坏事临到我们，但我们还是要感恩，因为神有他的美意。这段经文是很多人很熟悉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是的，让我们学习为平安无事感谢，为小事来感谢，甚至为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谓的坏事来感谢。我觉得最难的最难的就是在哈巴谷书他所说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我不知道大家在学校研究的过程，在工作的时候，在家里我们小孩子成长的时候，在我们的团契教会我们服侍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但是哈巴谷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最后两句来。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不是一种盲目的喜乐，这是对着神的信心才能够有的一个喜乐感恩的心。让我们学习不只为神为我们成就的来感恩，更是为神他自己来感恩。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孤苦伶仃，并不只是客旅，是寄居，是漂泊不定，我们乃是有一个爱我们的大牧者。诗篇107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不只是为他所做的感谢，我们要因他本为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善良纯全喜爱就是善良慈爱公义爱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学习不要埋怨，而是因着相信神的美意，甚至相信他的美善来感谢他。 今天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不知道大家在家里有没有在养一些宠物。有一个人在他 家里养了一只很漂亮的鸟，把它放在鸟笼里面，但是过了一段时日，他总是要替这个鸟来清理他的鸟笼，因为这些鸟笼就会变得又臭又脏。这主人为了这只他心爱的鸟，他一定隔一段时间就要把它清理干净，但是每次要清理的时候呢，却也常是这个主人最头痛最难挑战的时候。因为照他的想法，他最盼望的就是能够打开这一扇门，能够轻轻的用手伸进去，温柔的握住这只漂亮的小鸟，能够让他用另外一只手来清理，给这个小鸟一个最干净最清洁舒适的一个环境。但每一次实际上不是这样，当他要去握住这个小鸟的时候，这小鸟先是飞来飞去，他不愿意被握住。好几次好不容易抓住他了呢，他不断的挣扎，所以越挣扎主人要用更大的力气去抓住他，所以有些时候 不小心会伤了他，或是会让他受了很多的苦，他很多时候这个漂亮的羽毛纷纷掉了满地。这个主人每次都在想，我怎么样能够让这小鸟明白呢？每次等到费了好大的功夫把鸟笼清干净了，哎，把它放回去，他想到下一次他会懂得我在做的是什么吗？今天我们是不是像这只小鸟一样，有些时候神为我们的好处，他让我们暂时受束缚，失去自由，或是忍受一些疼痛，我们忍受在我们眼中觉得是一些坏的事情，我们如何来反应？我们是会挣扎，是会埋怨，还是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让神这位美善的神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呢？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是的，感恩的心会使我们的埋怨转为感谢。秘诀是什么？秘诀是让我们为神奇妙美善的作为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在今天大家的周报上面，其实有三句话，有三个空格，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再回去。今天我们分享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会使我们的第一个是什么？贪恋怎么样转为知足。秘诀是让我们为已经有的东西来献上感恩。第二个呢，我们的感恩的心会使我们的什么？骄傲转为谦卑，让我们为别人在我们身上的恩惠献上感恩。最后，感恩的心会使我们的埋怨转为感谢。秘诀是什么？让我们在神奇妙美上的作为献上感恩。感谢感恩不是只有在感恩节的时候，乃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说有很多人可能有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新希望。如果大家有，继续努力；如果没有，或是即使有，好不好？今天我们来立一个新的志愿，在我们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睡觉之前，我们为三件事情来祷告，让我们为今天想到我们所拥有的人事物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在睡觉之前去为别人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来献上感恩，让我们在结束一天要睡觉之前为神今天他奇妙美善的作为，甚至是有些时候我们还看不清楚这些坏事来献上感恩。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三个感恩的心态成为我们新年的一个新志向？我相信神会改变我们，会改变我们的心态，会改变我们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今天早上 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就来学习感恩的功课。是的，有许多我们已经所拥有的，有许多别人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许多神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我们却常常忽略掉。我们常常专注的是我们所还没有的，我们专注的是别人亏欠我们的，我们专注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挑战、难处、挫折。但是求主今天早上真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主真的是让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这些贪恋转为知足，把我们心中的骄傲转为谦卑，把我们这些埋怨的心转为感谢。因为你会借着我们，借着感恩的心来改变我们周遭的一切，来改变我们的人。主，我们为这个教会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是的，我们是会有一些挑战难处，但是求主一步一步来带领这个教会，来带领我们教会所有的团契小组，来带领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家，我们的工作、学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会有许多的难处，但是真是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度过我们这新的一年，来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盼我们学习在每天睡觉之